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Battle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为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今天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 Ethnography 行动超音波的叶世平兽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小动物的一些相关知识。欢迎叶医师。
欢迎。
好慢的音调。欢迎叶医师。
大家好，谢谢。
可以了，可以请你的舞团慢慢退下。
有点退下， 我今天稍微有比较会用一点。欢迎叶医师。
我等了5-6年才有机会上到这个节目。
不要这么说，真的吗？
我从小听你们节目长大的。我真的是很希望。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这个节目没有那么久。我没有差那么多届。
我们年纪应该没有差很多。
希望能够成为像林医师这样子的。
我也是小时候。
对，
欢迎叶医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想邀叶医师也已经很久了啦。
对，
真的
真的是有5-6年，我都排不进这个档期。前面的太多优秀的兽医师。
没有没有没有，就因为你常年不在台湾啊，所以我们时间本来就比较难巧一点。
对，
对，谢谢叶医师来跟我们聊天。
感谢感谢。
对，那叶医师原本是在台湾毕业的嘛，
嗯，
台湾大学毕业，后来有到日本。
我们是算是去日本见习了。
见习，最后是在香港职业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怎么讲，曲折离奇的一个过程。
曲折离奇，就跟大家不太一样
的
道
路。对，你的
路
其实我觉得算是很顺畅，就你自己想走的路一路一直进行，对不对？
其实也不算是。
大家看起来都是
因为我想走路就是不务正业这样子。就是很想要什么都尝试看看。
可是你很难，就是你看你不务正业，然后每个都玩得很不错这样子。
可能算是就是大家不嫌弃的。
嚣张。
那个还是要假装一下这样子。
对啊，那想说了解一下叶医师的求学之路是怎么样。就是例如说你是从小就开始想要走这条路吗？因为你的不务正业是兽医是你的不务正业，所以你就找到这条路来走。其实你有另外一条是你觉得比较好的路吗？
哦，其实没有啦。小时候就我们要念科系，选科系是高中毕业嘛，高三嘛。
那时候你有想法？
对，那时候想说，其实也不知道选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你这个未来路叫一个18岁的小朋友决定，真的是太难了。
而且台湾的教育通常很少让你去做思考这件事情，
对，没有什么尝试啊，然后就也不知道干嘛。然后我爸就本身是兽医，
哎、欸，我后来才知道你爸爸是兽医，
是哦，
对。
所以你们家也是有开兽医院，
对，开兽医院。然后
在哪边我都不知道，
在内湖，在内湖，
在内湖。
对对对。
现在爸爸还有在职业吗？
他没有退休的，但是我从小就是看着他，就每天去外面帮忙开刀啊，干嘛？
你会觉得你爸超累的，不是吗？
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没什么方向嘛，然后就问他这样，他就说哦，这个就
很像家业这样，
饿不死这样子。他是很想要我接，但我并不想要去接啦。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就只是觉得哦，好像也不差这样子。然后从小感觉就是觉得好像也蛮有兴趣的，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多狗很多猫的环境长大嘛，就会觉得也是蛮喜欢。就是狗猫的这样子，不陌生之余也是会有感情啊，就是很多住院的，我们自己以前那年代就很多仪器的，就直接丢在你那个医院门口，对，然后把它收下来，我们就可能要院狗院猫那时候有
两万只，
九只狗，三只猫，
那很多只
哎，对，
都是遗弃的。
对对对，那个年代就很多，就是摆在门口就走掉了，
然后爸爸就把
一窝狗生出来就摆在门口这样子，
哦，没有人要领养。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大家很统一的什么去哪里可以送养啊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 对, 对，
所以没有那样的平台或者是管道。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哎，就那时候觉得也算是蛮不错的，就如果可以成为医生，然后可以帮到他们，也蛮好的这样。
帮助动物。
对对对，然后相对于其他的科系，就是有，哦，可能电机什么、资工什么，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这样子。嗯，对对，然后那时候哦，那不然就试试看这样子，我就填了志愿嘛，然后我就填了前十个志愿，填完之后，我妈就看到之后把志愿卡拿去全部擦掉，她说你不要做这个赚不到钱，然后把它全部换成全部填牙医这样子。哦，对对对，
妈妈看透这个职业。
对，我想说，嗯，那时候觉得很生气，我现在说妈妈是对的，对，妈妈才是对的。
我女儿前一阵子就说，然后爸爸你知道我志愿什么？我说你是什么？他说将来想要当跟爸爸一样的兽医师。我说不要这样。
我们这个业界很多人都说，如果他小孩当兽医都要打断他的腿。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当然现在就有兴趣是可以的，但应该多了解，有志愿是好的，
多尝试啊，而且
是有想法，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对对对。
那我刚刚也只是开玩笑说你不要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也是 OK 啦。
对啊对啊对。
那我就说，就是，你对牙齿有兴趣吗？
你不是从小给他们玩牙齿吗？怎么会玩到变兽医了？
谁知道啊，就很喜欢毛茸茸的东西，他就不喜欢牙齿啊。
对，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哦，好像牙齿真的是比较没有兴趣的。
对啊，谁会想冰冷冷，谁要去一直看别人嘴巴里的东西，
啊，对对对，我真的这个想法，真的这个想法。
对啊
对啊，殊不知嗯好。对，人是会变
的。对啊，现在兽医又有齿科啊。
对对对 对，没有啦，现在还是现在就做久了之后还是蛮有兴趣，
觉得还是很有心得啦。
对对对，就不一样的人生这样。
所以也就是耳濡目染之后，就是最后还是填了这个志愿。所以你把妈妈
说，
你把妈妈志愿卡拿来撕掉。
不是不是，我跟他说你第一格留给我，后面你随便填。哦，然后第一格就填台大兽医，
第一志愿就上了。
对，我不知道他是没有想清楚，他就是如果是台大兽医怎么可能会，就是怎么后面填牙医也没有用。但是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没有想清楚。
没有，妈妈是用心良苦，她想说好啦好啦，就顺着你的意思这样子。
对，读了之后他中间都速度的问我说，你是不是现在知道我当初的那个对是对你好这样子。
所以那你觉得念了兽医系之后他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有啊有啊有啦，对啊，其实
不要讲官话，
对，没有没有，就其实还是有趣而言，真的是会兽医会有趣很多啦，就是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物种，范围真的蛮广。
你说我有在看牙齿啊？
对对 对，
很多不同物种的牙齿。
对对对，你就说那当初我读牙医，可能真的就是比较稍微真的很专精在这一个小地方这样，兽医就真的蛮多很好玩的东西。我们那个以前大三一定要去实习嘛，然后那时候就选了去牧场这样子。对啊，然后就可以看牛、看马、看羊，然后鸟、鱼什么的。那时候也是认识那个海洋公园的兽医，远雄海洋公园兽医，就是可以骑海豚啊，然后什么潜水下去喂他们。
你有骑过海豚？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听他讲，然后我想，哦，天啊，那我也想去。
就感觉是先求广再求精的感觉。好像你如果在十八岁的时候就选牙医系的话，你的人生道路就已经固定了。
我觉得这个你会不会惹到什么听众
啊？没有，啊，不会，
啊。对，
所以你看，兽医系就是可以先求广，
对对对，
你可以去见识这个世界，
对，可以。接触不同的东西，
对啊，他真的觉得不行的话，啊，再回去念牙医啊。
对对对，在这个果断的放弃。
你们有认识兽医师念完然后再去念牙医的吗？
有
有有有，
真的，你们同学哦。
我有认识一个人，他是从动科系转兽医系，兽医系念毕业之后又跑去考牙医，
然后现在毕业了，
现在是牙医师。
有，嗯，对，
还是有，反正你人生还很长，就是你的志向可以，像你现在也可以去念牙医啊。
没有，我们都太晚了。我跟你讲，每次都觉得自己太晚，但真的现在真的有一点晚。
就活到老学到老啊，你现在还是可以去念牙医系啊。
我们有同学是那个仁医啊，就读后医啊。
哦，
后中医，
对对对，你说菜头嘛，对不 对,
对？菜头，然后何俊贤。
哦，何俊贤，
名字
没关系，我们要把它剪掉，
没差吧？没
差。他们有想要上来吗？
哎，这访问他蛮有趣
的，真
的，
真
的有趣，对。
哎，欸，菜头很强哎，欸，
对对对，很酷。
你记得菜头的故事吗？
你不能这样
讲，不是，这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
这个太过分，他的就是这他的言语里面就充满歧视，
充满歧视，
不是，
okay，
不是，那是我们等一下结束再讲。
好好好，
你要把这
个剪掉，
因为我不认识人家，不能这样子。
哦，
菜头是我同学，那时候真的很有趣，
菜头很帅，
对，超好笑，超幽默，这样。
对啊，
那时候当办什么活动，当主持人那样，就超有趣。
现在是仁医，
就是跟他的形象很特别，这样。
菜头不像菜头，
对对对，然后就。后来就对误打误撞这样子。
那你毕业之后有想说，因为你现在已经走了这条路嘛，所以一般来说你就算不想接家里的，应该毕业之后会找台湾的工作才对啊。
对对对，我先在台湾工作过，先去了两家医院。
哪边？
陆家跟硕联。
哦，所以在那边其实会比较看到，就是哎，好像可以再往其他地方进展，好像那边是比较算有一个开拓视野的感觉。
一开始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在陆家实习，就是跟老板就是也蛮好的，就觉得老板教我们很多这样子。对啊，然后之后当然就你实习之后就很熟悉那环境，之后就觉得哦，毕业之后就先去问，
先去那边工作。
对对，就是哎，然后老板 OK， 就我们就去工作，就是启蒙了很多东西啊，还蛮感谢老板鼓励我们多去尝试这样子。
对啊，因为有些情况是，如果你今天在待第一间医院，他大概视野比较局限的话，你可能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在那边是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世界的话，大概会感觉就是你可以接触更多地方，你的路会很不一样。所以是从那边才开始往
日本去吗？那时候再去第二间医院，然后那时候很流行打工度假，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快到三十了，所以要截止了，所以就申请了日本的打工度假钱。
哦，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但同一个时间呢，又想说那我如果去的话，我是不是去考他们的住院医师，就等于是进他们的 residency。 但其实日本没有真的专科医师啊，他们是没有真的像 ACIN 或ECBI 这样子的，
这样的 program，
他们是日本自己里面的那种医师，然后他是协会的认定医，就是他不是真的叫专科这样。就你跟他一个 program 走完之后，你是一个被比方说内科医学会认证的一个医生，但他不是国际认证的专科医师。
哦，等于是他自己认定你是专内科专科这样子。
对对，国内的日本
国内的内科专科这样。
对对，然后那时候想说要去申请他们住院医师，但是申请他们住院医师的话，你就必须要有执照，因为如果你去读
要有日本的执照，
对，你去读博班就不用。因为我那时候有去问说，哎，那如果读博班的话，其实还有奖学金，其实很省，就是比去美国啊、去欧洲都省很多。那时候一个想法是不想要拿家里的钱，所以想要自己存钱去出国。但是存钱出国的话呢，就是美国就是很贵，所以日本的话就是一个它可以几乎可以全包，如果你读书的话。但读书的话，就是真的是做科学的，就是
研究
钻研，对，博班这样子，
就不会走临床了。
就不会是看诊的，对。那
他们的博班是不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动物做临床工作？
看你做的研究主题是什么，还是可以。因为像我们平科大的两个老师都是日本毕业的，因为他们的那个科的科室的研究是相关的，就会有接触到手术啊，
走到临床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是就会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我想要做这是可以变成专科的这个方向，这样，然后就是去考了执照，然后想要去当那个住院医师。然后但是呢，那时候还很少人有日本执照，所以我也问不到谁。
现在也没有很多吧？
对，现在也没有很多。但是
然后我想问一下是，是你本来就会讲日文吗？
我大三开始学的。
所以你有在铺路？
其实那时候没有，那时候纯粹是因为看了一个医疗剧叫做《医龙》，就觉得很热血。对，
因为这样去学日文，
对对对，就觉得
我也有看《医龙》的漫画，
对对对对，就觉得哇，整个火都上来这样，
燃
烧这样子，
很强。
对对对对，然后就很有兴趣，然后就看日剧学。后来要考，只要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人可以问嘛。他其实你要考他们，你要首先要让他认可你的学历
还有语言能力，对不对？
对对对，要先考过一级自检，就最高级的 N1
嘛。
当时还是一级这样子。
没有，我对日文完全一窍不通。
我觉得这很困难哎、欸，而且
那时候，
而且其实我之前就是我在找那个 CCRP， 就是那个在见习的地方，其实我有写很多信去日本那边、但他们。因为我不会日文，
对，
所以都写英文，
他们可能就会不太鸟你，
对，好像都被滤掉了。
对，
然后有那种有回的，然后再询问的话，他们都是拒绝，因为就是你不会讲日文。
哦，你说你要去见习？
对对对，直接去见习，但感觉就 哦，好像很困难，因为老实说，那边的 CCRP 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在那个时间，所以当时。所以我想说那边应该比较有机会撒网过去结果全部都被拒绝。对啊，就可以去日本，
对对
对，又比较近。
对，
就泰国那时候只有两个地方，然后就一个地方回我就 OK 可以，然后就去泰国了。
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害怕你去还要跟你讲英文，就所有人都会跟他讲一句英文就弹开这样子。对啊，
现在也还会吗？
我觉得好一点，但是相对还是讲英文还是有压力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完之后就去见习，就是都是跟他讲日文
的。所以第一步的话就是先有 N1 的语言认证之后，然后要提出在台湾的学历证明。
对，然后他就会要审核你的整个课程的这些学分符不符合他们的兽医系毕业的标准这样子。
那台湾的是符合的吗？
符合的，但是这个中间过程就是你得要先把所有的你上过的课翻成日文给他。 就是我要把我们的课纲课程的内容跟牛那个课程的大纲要自己生出来，然后翻成日文给他。
可以花钱请家翻译吗？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像我们送美国的这个同等学历认证啊，因为他一定要盖官方的印章，然后学校单位他是有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他会愿意帮你盖章。可是你刚刚提到的日文版本的学校本身没有，生出来之后学校会帮你盖章吗？
所以我就是很麻烦，就是我生出来之后呢，我要先去
公证吗？
公证，对，公证证明这个
跟正本一样，
译本跟正本是一样的，对，然后学校才肯帮我盖章。
哦，所以还是要公证，
就是很少人有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真的就是从完全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从头弄。然后那时候又没有钱，所以就不想找翻译社，就只能自己。
好强哦，还是很强。
对啊，然后第一年就失败，然后后来就第二年就真的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之后，终于他回我说 OK， 他认可我可
以考。这件事情在处理的过程中是你在台湾的还是
在台湾的？
都在台湾的。
对对
，OK。
对，然后他终于说 OK 可以考的那一年，就是我拿到打工。度假签的那一年，
这不刚好。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我到底要先做哪一件事情？因为对啊，但是他说我可以考，我又不去考，好像有点浪费。但是我打工度假签又只有那一年，你都过就没了。
所以你怎么选？
最后我就是选择去考试，这个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没有错。
你考过了不是吗？
我考过，但是没有用啊。对啊，
你只是没有用它。
对，我就是没有用它，这样。所以现在剩下一个茶余饭后拿来说嘴的效果，
很香哎、欸。
私は香港のイソノグラフィーモバイルアルトラさんの獣医師楊志平です。私は最も専門的な小動物の知識を提供するポッドキャストチャンネルワンダーベットークをおすすめします。
说谁有呢？
对啊，就是当初就是打工那签已经查好，说我要去哪里滑雪度假村工作，我要去什么签证工作，然后他突然跟我说可以考，然后我就只好读书。
你现在不用打工也可以去度假、啊。
对，但是对有点
体验不一样啊，
体验不一样，对对对， oh. 就是然后可能不小心会认识樱花妹啊之类的。
哦、
oh. ，
去那边当，
这我不会剪掉，我会把它放十次，
放大
放十次哦。
对啊，然后后来就考了嘛，然后本来目标是考了之后去那边念书，但是后来就这个交女朋友，然后在香港，对、
哦，是为了爱到香港，
对对对，
是为了爱到香港，
是真的。他就说等一年，就是这个读书这一年 OK 这样子，如果要等第二年的话，我们就算了吧，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就是已经远距离了嘛。
是原本就远距离吗？
对，因为应该台湾跟香港，但如果我没有这回事的话，我就是可以去香港。但是因为现在我本来要考执照，就变成那一年就得要花时间在读书上面。
欸，你刚刚说日本那边你等于是已经有职业执照了吗？
就是有这个兽医师证书，
证书，
然后你要再申请，到时候再登记执照，跟台湾有点像，
就可以开始执业。
对 对, 对，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去申请，
就懂
啊，那就懂嘛，
对，
就懂嘛，
对。我有疑问，
我也会讲日文，
我就那么几句而已。就是他们的，就是所以你提出这个认证嘛，就是同等学历跟语言，然后提出给哪个单位？日本兽医师，
对，农林水产省。
农林水产
农委会的概念，
哦，然后他就可以允许你参加他们比如说应届的兽医师国考，但是 对,
对，
我就是要问这个
当然是日文，当然是日文啊，
我确认一下，那所以全部都日文，我的天哪，那他们的考的内容跟台湾的兽医师考差在哪边？
难很多，难很多，
难很多。
对对对，因为他就真的是很，我觉得真的
是临床会遇到的那种，
对，比较临床一点。我其实还蛮喜欢他们的就考的方式，然后给你一个 case， 然后你就问你说，实际上你会觉得怎样，觉得怎么样，这样回答他这样。
哦，那
有像我们现在考鱼病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难一点，因为他可能比方说，哦，他考鱼病，然后就给你一张鱼的照片，然后就问你他什么病，就是他那几题就是你觉得他什么病，然后什么病原体
是体组。
对对对对对，
其实后来台湾的国考也是这样子啊。
对，好像后来有
美国的也是，
嗯，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考过一个笔试也是这样子。
不过美国又有考实作，日本是没有考，没有考实作，这样子。我后来也是读他们的
有考古
马病啊、牛病啊，对，有考古题。那考古题也是要自己去跟他们就认识，就是找人认识，然后介绍，然后就问说，哎，能不能卖给我这样子？
你讲的很简单，但是感觉这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对对，很麻烦，因为你要你考古题这个你毕业之后的人不会有啊，一定要去找他们的学生才会有考古题，然后就要去透过一些认识的人，然后再去问，再问，再问。
你是真的想考，还是想要认识樱花妹而已？
当然是为认识樱花妹才考。对，然后对啊，然后那一年只能考一次，所以你在那一年没考就要，
那你一次就过，
那一次就过，对 对, 对，
好强哦，
真的。
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分像台湾一样分几科这样子，还是
我记得好像六科，
六科，
然后总分就也是一样，
一个门槛这样子吗？
对，有一个门槛，我现在有点忘记门槛多少。
它有限定外国人可以考几次吗？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他就是每年、哦、因为我没有考第二年我不确定，他有可能第二年又会再叫你交一次那个审核这样子、
哦、
就审你的资格可以考 再去。
那你这样子考过兽医师执照之后，他这个有
期限吗、嗯、
对啊，有期限吗、
哦、没有，他就像证书一样，台湾的兽医师证书是你可以不执业嘛，他不会消失，就是你等你要执业的时候再去办一个执业执照，
所以你变成他们登记在案的一个合格的兽医师、哦、
对对对 对，就是国考合格，然后你到时候要执业再去办执业执照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举家要迁移到日本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不过后来也是发现他们那边工作也是，就大家说的嘛，日本工作会压力很大，然后其实没有很好。
所以你没有在那边真的见习过吗？
见习很多，没有真正职业这样子。
但你在那边见习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例如说工作时间啊，
哦对对对，这个真的是
会差异很大吗？
这个见习是在哪一个阶段？
大学时候。
大学
哦对，那我考试那年我有去见习。对，然后见习的时候就觉得 哦他们真的是，因为我一开始问他们，他就说哦早上九点开门，九、点看到十二点，然后休息三个小时，午休三个小时，三点到五点就关门、我就觉得哇、好爽哦。
对啊，为什么
时间超工时超短呢、就不是，他们九点开门，他们的人八点就要到了，八点之后就开始就是要准备啊，然后稍微打扫一下，然后就他们就会有招会、招会就是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招会，大家围在一起，然后就说
你是说做体操吗？
对，
就是那个就是 meeting 看一下今天有多少病患。
对对，
是晨间 meeting，
晨间 meeting， 然后他就会精神喊话。而且我去了两三家都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他们的惯例。
可其实我觉得这样不错，就是等于是你有什么问题，当天的招会应该是给提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他就会说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手术这样子，然后可能就说、这个是你要负责，这个、是你要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最后可能老板或什么就会出来说，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大家加油这样子，
就要喊加油，
对对对，干杯吗？对，或者是尤其跟像这样子，
很有朝气耶。
对对对，
那你我觉得你去见习的医院应该相对比较有规模吧？
对，当然，因为都会挑大型专业，
因为听起来他们人数是比较多的，
对 对，
需要这样子一起召会做沟通，
对 对，
因为老实说，你如果一整间医院只有两个医生好了，两个主治医师应该就还好。
为什么他还可以做形式上的加油啊？你
干嘛呢？
每天都对一个人在加油，很怪。
对啊，他说今天可以不要这样吗？
对，但他们真的是日本人，就是真的比较严谨嘛，就不会像就我们就可能要今天偷懒一下这样，他们就真的是固定，就是这个惯例就是这样子，然后
就是很坚持，
对，就该做就要这么做。
我觉得这样子
有仪式感，
我觉得这样其实蛮好的。
对对 对，其实是蛮好的，
我以后也要这样子。
加油哦这样子。然后到十二点就想啊午休了太爽了这样子。
三个小时
我就回去睡觉这样，就没有，他们十二点是你要做手术。
所以门诊停，但是里面还在作业。
对，手术时间，然后你看你手术做多快才能去吃饭，就做完手术才能去吃饭这样。
所以三个小时内如果你做到两个半小时，你就剩半小时的时间。
对，你如果做三个小时你就可以不用吃
了。那但是会超过时间怎么办？
我去那边是没有看到他们真的超过时间、对对对，因为他们那边看到的做手术超快这样子，那可能就比方说IBD 半小时，然后 PSS 半小时这样子。
的确，上次那个我要看哪个医师示范的 IBD 手术，从 approach 到移除17分钟、那影片才15还是17分钟。
对，然后我们当年学校做的时候还是14个小时。
不是8个小时吗？
没有，8个小时都已经是你们好一点的时候了。对，
你们，我其实是跟你们一起，没有，我比较好，我晚一年，晚一年实习，已经比较好了。
对，刚开始是，
不错，他进步幅度很大，
对，
已经缩短四个，只剩六个小时，
对对，因为我刚开始是，我记得很印象深刻，是早上九点，这狗就从住院部下去做，然后我们就想说大家去看，我看到晚上九点都还没结束，我就知道早上就是要回去这样。
是哦，
然后他们每次只要做的话，就是大家会有要大家轮流去上厕所嘛，所以就会有一大批人在那边一直。
那主刀呢？
轮替，主刀他应该也是就撑了很久时间，然后再去上厕所这样子。
真的很
对，然后就会可能比方说如果是晚上，因为他有时候要抢黄金时间，就半夜在那边做，然后就会有剩那个轮下来的人就要在旁边地上睡觉这样子。
我是觉得
我觉得很拼耶、欸、
过程听起来就是我当下会觉得很煎熬，可是现在听起来其实是蛮有趣的、嗯、
很热血啦，很热血
对啊，
但是我就跟老板讲，那个院长讲，就是本院长讲、嗯、对，然后他就说
14个小时
没有要做什么，他说他这一辈子做手术没有任何一台超过2个小时，
好强、哦、
就是任何东西这样子，他说、嗯、哇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他会唬我，就进去看 ABD 真的是做半小时。
对，因为你知道我看过那个日本他们做那个 THR 手术，他们一步骤一步骤都是非常流畅有效率的，所以他们 THR 手术也是非常快的。
对对，我觉得他们日本真的是对手术这种东西是研究的蛮透彻，他们有一些自己独门的技巧是、嗯、就是国外美国欧美是比较不一样的这样子、
嗯、如果或者是训练的方式，对，所以这样
不会有多余的动作、嗯、助手他可能就会很好的衔接那个每个 gap，
然后例如说什么时间他要给什么东西，
对对对，
他就很快速，
就是我们以前看一龙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哦哦、好酷、啊、什么超强的助手这样子，
把心脏拿出来，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会就旁边就会开始放交响乐，有人在那边拉小提琴、哦、
巴迪斯打手术，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对，大概这种感觉。
那、啊、他们会放音乐吗？日本人他们做手术会放音乐吗？
好像是那种很背景的那种小声
的，还是那种动漫的音乐？
对，不是不是
不是这些，
对对对，没有那么那个，
不是七龙珠那种，
没有对对啊，
所以轻音乐。
那到3点之后，5点通常是可以顺利回家的吗？
5点之后呢，就准时结束的门诊。嗯，
门诊结束，
门诊结束，你又要在 meeting 了。
哦，是晚上，
对，晚上
检讨的时间。
早上讲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case， 然后晚上就要检讨今天看过什么诊，这样嘛，一个个病例，每个人一个人拿出来讲，这样，每个人都要拿出来报。然后他可能5点可能先打扫，打扫完之后收完东西之后开始 meeting 完之后，可能你要走的时候已经9点10点。
啊 ，meeting 这么久，
这么久，
对，因为每个 case 讲啊，
全部讲。
对啊，我想说
一定要全部讲。哦，今天打那个预防针真的是那狗狗很躁动，對對對對，我不知道怎么样保定它，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保定，
对之类的。
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他可能总是会有一些复杂的 case 会花久一点时间嘛，这样
可是也太久、啊、
好久。
我去瑞士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模式在运作、啊、就是早上先讲今天有哪些 case， 结束的时候也是会全部 run 过一次、嗯、可是那个 run 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1个小时。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欧美人是比较在意生活品质、嗯、
他们
不能够耽误到下班时间，
对，尤其是夏天，就是外面天还亮着的时候一定要趁亮的时候就是去享受一下阳光跟草地、嗯、
但日本人不喜欢。
我去德国见习的时候也是就是很轻松啊，但是3点就结束了这样子，
就 casual 这样子，
一个整一个小时这样慢慢弄这样。然后日本就是哇都弄到9点10点，然后9点10点之后我就可能就跟最菜那个医生去吃个饭这样子，吃到
然后喝酒这样子，
对，就吃到11点。然后问他说那你这样什么时间可以读书啊，他说自己找找时间哦。
你说等一下我回去就要读书了、
嗯、对，我8点要到医院，然后10点才离开，我到底要什么时间可以读书、啊、都不知道、欸、对啊，
那中间不能先走就是
不能啊、就是你也知道日本就是那种阶级很分明，
主管没走你就算没事你也得在那边待着。
对啊，就是你前面的不要说真的主管，你可能稍微比你资深的人在里面，你当然就不能不好意思走啊，就是那种他们有一些阅读空气，他们会说就是你要去察言观色这样子，
阅、读空气，
日文叫阅读空气，就是、哦、就是
日文怎么讲？
Cookie yomimasu 这样子。
Cookie
yomimasu
yomimasu，
对，就是你要去感受这个氛围、空间的气氛上面，谁好像在生气，然后谁怎么样，这个时候不适合讲这句话，这样子。对
啊，那生活好压抑哦。
对啊，我那时候后来就是那个阿雅卡，你知道那个上帝老师的那个，对，那也是台湾中心的医生嘛。然后他后来去工作，他也是说他好像在那边待的2年才能让他接电话。
OK， 很严谨、
就是。对，就是因为他们日本人在更客人也是严谨，就客人也会觉得说你稍微语气上不太礼貌，就觉得就觉得这个不 OK 这样子。就是、哦、或是你用字遣词稍微有点不对这样子，他就觉得你这个不尊重他这样子。他们接电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礼仪的东西要去训练，所以他就也是要花很久时间才能够适应他们的文化这样子。
哦，好困难哦。
对啊对啊，所以就我
还是去香港
也是蛮震惊的。对，
还是去香港好、
哦、香港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很完全不一样。
对啊，那是因为感觉这个虽然说他的那个感觉工时好像很短，那只是开门诊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对，
但他其实里面作业时间还是超长的。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有前后的这个，如果你今天不巧这个上面的人又要约你去喝酒、嗯，你也
不能拒绝吗？
对啊，就是你要真的不去就会有一点大家有点这个，
哎，这是我忘记了什么时候，这样子不行吗？
对对对，就大家都会知道啊，就是、哦、对啊，推脱的话就是你要看你要会不会混下去嘛，那种感觉这样子、啊， 对啊。
那日本的工时是
一周有规定吗？
一周几天还是一周几个小时？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耶，但是我觉得他们不管怎么规定，你都是有后面那些应酬啊，或是
就是你一样就先打卡了，啊，后面就不算了。
对对对啊，就是无料产业。 对，
对
啊，我觉得香港就真的差很多，就是我觉得台湾在中间，然后日本是一个极端，香港是
太极端了。我觉得太极端，
对对，
虽然说他们的严谨会让人很放心啦，就是你看到他们做的医疗，就是哦，他们做的医疗是非常严谨的，
很细致，很细致。
所以你的
他做手术也都很细致，我觉得，就是，
很多细节的感觉。
对，他们很多手术的成功率可能真的是甚至比欧美还高，然后甚至是有些特别的东西是只有他们会做嘛，就像心脏外科，他们能做的团队很多这样子。嗯，对啊，对啊，
毕竟是医龙。
对对对，或者特殊的术式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你在外面都不会知道，就是他们不会放在 paper 上那种感觉。嗯，
对，
对
啊，很多他们的 paper 也是日文的。
对啊，
那我对日本的兽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他们的兽医收费高吗？就是对饲主端，还是这个年
应该蛮高的，
没有到香港那么高，但是比台湾高一点。
只高一点吗？
高一点哦。
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因为台湾现在也涨很多，所以我就不太确定。但
台湾没有涨很多。
哦，没有涨很多吗？那可能我搞错了。对，
涨很多的是香港。
哦，不，那个物价涨很多。
哦，
对，
物价涨很多。
不是这个我们的医疗涨很多。
对对 对，
对，
是物价涨很多。
对，我是想说，哦，便当不是都涨两倍吗？
对
对
对，都快吃不下去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收费是高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去不会觉得说很震惊这样的。哦，怎么
为什么这样子？
对，不会花的，不会觉得说花不起这样子。
那感觉应该还是比欧美那边要便宜多。
会比欧美便宜，
因为有时候欧美爆出来的数字的确你会吓一跳，然后说
我靠，这不是一栋房子的钱吗？
对对对 对， 对，但因为欧美它是有保险嘛，就是很多人都是要买保险，
嗯，
所以可能又不太一样，就是有点是像香港也是，就是你人去看医生也是超级贵，就是我朋友在那边得了盲肠炎，突然急性盲肠炎送医院，然后手术这样子三天出来就快40万台币。
可是他如果能
够，可是如果比起狗的话，我觉得好像
还好，
因为兽医的收费好像，
对啊对啊，
那个是有保险的情况下吗？
没有，
40万台币
是他要收你，那你有没有保险？就是谁要付给他？是保险付，
哦，
还是你付？就是
这样，我听起来好像还好哎，
欸，好像还可以接受。
像我们在那边怀孕生小孩也是就40万这样子，不含月子中心什么的，那边也没有月子中心啊，对啊，
哦，真的
就不含坐月子这样子。哦，然后
感觉那边的医疗资源比较容易爆掉的感觉，因为感觉人很多。
对，就是你便宜的也有，然后贵的也有，就是也有贵族医院，我们去都算是相对便宜的，也有贵族医院是50-60万
收费就高很多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上次赖医师来应该就有讲他们的收费是算比较高的这样子，
因为他专科，
他专科收费是比较高的，就香港是算跟英国系统的，那他们就会觉得是医疗本来就是一个昂贵的东西嘛，因为它其实真的成本是蛮高的，是台湾算是真的是因为有健保关系，就大家把这件事情以为说其实是可以很廉价，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贵的，就是你要进一个特别的药啊，或是一个器械啊，什么仪器都很贵这样子。
对啊，
对啊，
植入物啊那些都很贵，
然后还有就是医疗人员培训的成本。
对啊对啊，所以相对我觉得香港就真的是比较资本主义一点，你就是有贵的选择跟便宜的选择嘛。嗯，那你觉得你负担不起，我们就不要去贵的医院，就这样。
但你去比方说，我觉得香港的选择是比较多，嗯，就是比较广的，对吗？
价格的范围可以拉得很广，
嗯，比较广。
对对对，就是你要去，你想要走选最好的医疗，就是去你有这个最贵的选择，
极端的这样子。
对对对，但你就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你要花比较多钱这样子。嗯，对啊对啊对啊，那你真的付不起就去便宜。他们自己也觉得，像人的话，他自己也是，然后我如果说我花不起，我就去公立医院嘛。哦，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生小孩，我们是花大概40万台币。如果你去公立医院的话，生完到出院可能只要2-3千台币，
超便宜，
差超多，
也太便宜了吧？
这样
对对对。
哦，可是公立医院要排很久，对不对？
对，就会相对的品质就差，就是人很多嘛，因为大家都想要抢便宜，然后就很挤啊，然后可能就是服务没有那么好啊，这样子。嗯，
但就是，
啊，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你还是有可以享有医疗资源，但就是你需要排队这样子。
对对对，看你想要时间还是要想要钱。然后我们
okay, okay.
像我同事他说，他以前什么脚上长了一个类似指甲倒插，然后他就去排那个公立医院，他排了2年，就是倒插，
不是，
就是他在那边2年，
对，然后2年之后，2年之后他帮你就把那个
截肢
弄掉，就是哦哦，然后后来他弄完之后，就回去，好像这个伤口还没好，然后又要再回去
再排2年，
再排1年这样子，对啊，
但就是人那么多啦，我觉得
对啊，
那边公立医院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我们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去卫生所，然后他就说，嗯，这个脊椎 这边稍微有点怪怪，你可以去公立院看一下，这样就把我们转诊公立院。然后那公立院就要跟他登记，他说哦，那你要等半年，
半年，
对，
所以已经
都已经发育好了半年，
对，半年之后什么都好了，
都长大了。
他是转诊我去扫超音波，
哦，
然后他说半年后呢，不是扫超音波，半年后只是去跟他consult，就跟他
先
见面聊一下而已，对，然后你要在超音波再等这样子。
哦，天哪，
就是你想要便宜的有便宜的，但是你自己选择你要时间还是要钱这样。
但因为这个价差实在是太大，台湾现在生小孩也没有这么便宜吧？
我私立好像五六七万之
类，我有点忘了，
就是没有一个
我忘记了，
对，我印象中是什么两三万跟六七万的差别，
对，但、
就
是、
就是都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靠，對對對對， iPhone 都已经快要比它贵了，
对对对
对啊，所以那个倒是还好。
我是香港 Isonography Mobile Ultrasound 的医师评兽医 Dr. Eason。 我推荐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吹水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那我因为这样听起来哦，本来想说日本那边的生活环境还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但听起来他们压力超大、
就工作压力一定是比较大的。他们
所以我在想说、那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预备想要去日本工作的话、其实你抗压性要比台湾更强。
对啊对啊，一定的、而且他们就是排一定排外的，
超排外，
对对对，就是一定是你当然语言能力一定要够好，然后、对啊，然后这个语言能力可能不是你过了一级就可以，过一级就是
你要让他感觉不出来你是外国人，
对，就是它有很多用词啊，礼貌的那些用语啊，敬语啊，那些东西是都是很细节的东西，是需要自己去跟他们学的，你在补习班根本就没有办法就学到那么细，这样
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特别礼遇你这样子。
你说去见习当然没差，但是如果你要去工作的话，他当然就不会认为你是
因为你在工作，你跟他，他觉得你跟他就站在同一个位置，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
你也领这个薪水，我领这个薪水，
为什么我要多帮你、没有啦，我只是揣测他的心我只是揣测他的心态会不会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容忍度就没那么高。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他是说如果是日本，他你感觉他好像对你很好，但他其实他一直在酸你，你可能听不出来，
这是真的吗、
是吗？
京都人吧，就是他最有名是个对啊对啊对啊、京都人就是什么跟你打招呼的说哎、原来你还没死啊、就是之类的，
真好差、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啦，就是当然一定都会有，我觉得多多少少就一定会有歧视啊那些东西，对啊、在香港也会有一点这样子。
香港也会吗？
香港也是一个比较崇洋媚外这样子，
他们是、
对外国人就是很横行霸道这样子，
就只要你是金发碧眼就可以了，
你只要是深邃的脸，他可能是黑发，对、外国人也有黑头发，对对啊，像我之前的老板是法国人，然后就是警察都不开他罚单的，你如果这边违规停车我们就要被开罚单，警察是不开他罚单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跟他开罚单，他就跟用英文跟他吵，然后警察英文又不好，就跟罗伊说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跟我讲英文，
没有，不要跟他吵啊，干嘛跟他吵？
他就会去跟他争论啊，就说哦，我这边没有，我没有违规啊，这样这样这样，
就跟法官说吧。
对对，但他这句话可能用英文也讲不出来，
你就讲中文啊，你就跟法官说吧，又没什么，
对啊对啊，
没什么差。
他们外国人就是会比较占优势，
他们好奸诈。
对，不过我觉得这在台湾也是一样啦，就是亚洲人普遍都会对这个欧美人有一点
崇洋
敬畏之心，这样子
好像有一点。
对啊对啊，
那这样子就是你因为爱然后来到香港的情况，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要需要适应的部分吗？
就在职业方面。
职业方面，
对啊，就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你讲国语嘛，然后他们派一个助理帮你翻译，这样
姑娘，
姑娘，对，他们的护士就是姑娘这样。然后
没有男护士吗？
有男护士，男护士也叫姑娘
啊、这么可爱、
真的吗？
对 对, 对，都叫姑娘。
没有男姑娘，就是姑娘。
有男姑娘啊，就是，
对，就是那个职称是什么？
啊、职称，你平常叫她还是叫她姑娘？
真的、哦？
对对 对, 对, 对，很可爱，很可爱。对对对。
那广东话姑娘是怎么讲？
姑娘，
姑娘。
他帮你翻译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助理就说他想要训练我赶快学会广东话，
他不帮你翻译。
他就说那我不帮你翻这样子。
那你怎么跟他们讲？
一开始当然就是尽量啦，我那医院刚好算是 case 量比较大，然后他可以帮我设定，就是我只打预防针，我这一整天都在打预防针。
哦，所以你会 repeat 你要讲的东西。
对，那打预防针可能大概可能讲的东西就是比较重复一点，就是可能就精神胃口好不好啊，然后就大小便 O 不 OK 啊，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那这些基本的就可以重复就可以
练习到，
就会学会这样子。然后之后就、他可能就会说哦，你那个可能我们看完整的那个助理就会说哦，你刚刚哪边讲错啊，然后纠正一下发音啊这样子。对，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不怕被笑啦，就是我们一开始一定被人家笑，就是讲很多。
会吗？他们不会觉得
觉得很可爱吗？
如果你带动物去看病的时候，可能这个可就不会把
觉得医生真可爱。
对，因为就是也是会有事主说，这医生怎么讲话怪怪的，或是什么，就问他说
不得体的话，
对，讲话发音不标准什么之类的，这样真的就会问那个。
那你就讲英文，他就会折服了。
对，我们有些朋友去真的是后来就直接全部讲英文。
对，就讲英文。
对，但这样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你就没有机会学广东话。哦，对对，那但是你的确可以全部讲英文，到这辈子都不讲广东话都可以，
都可以，
其实是可以。
我记得那边是可以这样子，而且你切换成英文，他们好像比较容易听得懂。
不会，看地区，因为他们有像香港岛这边是外国人很多，所以他们英文水平会好一点，但是九龙跟新界的话就英文就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对他来说他能够听得懂的还是广东话是最贴切的。对对，就是有点像是你去在一个大家都讲台语的地方，你跟他讲国语，他可以努力的去听懂，但是对他来说如果你要跟他拉近距离的话一定还是讲台语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学广东话比较，
所以你靠这样子把广东话练得很流利。
对，就看着然后就讲错然后就被人家笑然后就再改这样子。
这样语言天分真的很强。
我觉得就是厚脸皮啦，就是不要怕被笑这样子。
那这是学语言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
哦，我觉得他们的环境就跟日本就是很大极端嘛，就是香港人就是真的比较讲求效率，就是日本人你可能就是要很细心的跟他慢慢的跟他聊很久这样子。其实台湾也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但是香港的话就会觉得说我们赶快看完然后我赶快就要回家了这样子，或赶快就要上班了这样子。
效率，可是我就想说日本人他们的也是算效率吧，只是他是注重细节的嘛。
对，应该说香港人会让你觉得他好像很赶，就是他就是
任何事情
你去那边吃饭他就赶，好像要赶你走的感觉这样子。
快点快点我要洗碗了。
对对，就是你去那边餐厅吃，然后感觉就是他看到你吃完就要把它收走这样子，就想要叫你赶快过
准备
对对对对对，
准备拿走你的碗。
对，就是他们的做法会让你觉得好像他在赶你走的感觉。就是他问完就说好就这样，然后就做下一步，然后你就出去等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去就是大概15分钟一个诊这样子，如果是疫苗可能打10分钟就要一个诊，然后就
10分钟。
对，然后一天就是二三十个诊，
也是很慢欸。
他们如果是人的医生的话，你去看病大概3分钟内就走了，就是进去我坐下然后他都还没开始看我就哦你是感冒。
我上礼拜感冒也
是
这样。
是掐指一算你感冒。
对，但是还是会稍微拿那个鸭舌片稍微弄一下听一下，我想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然后这个很红哦，然后这样子，我觉得
听诊器还没贴上去，哦听完了。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这样子。对，
真的好赶哦。但那边的步调就超快了不是吗？
对，步调
感冒怎样？
没有，我说上礼拜去看感冒那个医生也是这样，而且我后面明明就没有人哦，他也是这样子，我屁股都才坐下去，然后叫我嘴巴张开，也是这样放个两下，就说哦好了，那这感冒开药给你。
对啊，对啊。
然后我想说我这么严重，不帮我再多看一下？
对对对，
不然就把你转诊到大医院啊。
没有，他就最后开，我跟他抱怨了，就我最后拿到药单，他就开了 Pre 跟 NSAID 给我，根本不敢吃。
然后所以就是他们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你觉得好像如果台湾人的想法会觉得好像有点
就是
不仔细。然后好像很赶，没有礼貌那种感觉。
但是在这个速看的同时，他们对于医生的信任度是
高的
吗？
我觉得医生的地位相对来讲比台湾高，就是他会认为兽医跟
算尊重专业这样。
对对对，兽医人的医生兽医都会，他会觉得放在是同一个 level， 然后会觉得就是说真的是专业这样子。就是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是他们是一定会有诊查费，就是挂号费，然后你是要挂了号你才能够进去看到那个医生。然后台湾可能现在好一点，以前是常常会有医生是走出来在外面就是那个柜台那边跟大家闲聊的嘛，就是跟事主闲聊。那台湾是比较亲近一点的感觉，好像像朋友一样，但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因为没有距离就会有点好像他可能会有点凹啊或是怎么样这样子。那香港的话就会有一种就是你来
自视的，
就是你要见到我就是真的是要收了钱这样子，要付了钱你才能够看到医生。那对他来说就感觉就是我真的是来付钱来听一个专业，可能就像你找律师那种感觉，
但
不是那种随便可以遇到。
这就是要认知到专业是有价的啊。
对对对，
你才会愿意付这钱啊。
对对对啊，这个可能也跟一样，就是台湾有健保就是觉得好像真没多少钱这样。那香港的话就是他们的医疗费用比较贵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来看病是真的要花比较多钱。那花比较多钱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视一点，
就是变成说我愿意来花费的话，我觉得这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会听医生讲什么。
对对对，
然后医生
相对是，
但医生叫我做什么我尽量照做这样子。
对对对，相对地位是高一点。对啊， 当然都有例外，但是我觉得平均来讲是比较好一点，
哦 okay、
就是比较不会再跟医生拉扯说我这个药怎样我那个药怎样，然后或是一直质疑东质疑西的，
一定多多少还是会有，
但
是相对
大多数的话是
好一点，然后比较不会杀价，就是有点、
我觉得会比较像是他已经知道定价就是这样子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不会就我来我就知道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空间可以谈，
对，就是你有点像你去便利商店，它就是标好价，你不会说
那可乐算我20
吗？对对对对对，就没有这种事这样子，对对对。对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对，
我现在从看到总去便利商店杀价，
对啊对啊，就是相对
为难店员，
可能会被抓起来哦。
对啊，对，相对比较台湾就是人情味的感觉，然后那边就会现在是比较就是制式化一点，然后
我觉得台湾目前慢慢的有这样的认知啦，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讲价的部分至少在我们的医院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是
慢慢大家都有，
就是你来我们的定价就是这样子，
对，
那你要你觉得有
你觉得太
贵就没
关系，
你
就
去其他地方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我们不用勉强，
对，不需要勉强，
然后我觉得香港很有趣的是他们的人也是很直接，
不会拐弯抹角，
对对，不会拐弯抹角，所以一方面大家会觉得很没有礼貌，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很好相处，不太会跟你像日本他可能就会比较什么东西情绪往心里藏，
都是藏着，
对，你就要猜他是不是刚刚是不是生气，或是哪一句话是不是让稍微让他不高兴
惹到他
这
样, 这
样
子，
对，那香港就还蛮直接的，就是高兴就高兴，不高兴不高兴这样，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我去那边然后护士就会很大声的跟我说啊、哦，我要去拉屎，等一下医生先不要看我要去拉屎这样子，然后拉完出来还跟另外一个护士分享说哎、欸，我刚拉那个屎好漂亮，你去看一下之类的，
所以所有的香港人都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大部分都还蛮
哦，就是很
大拉拉的这样子，很轻松这样子。
好，
但是女生讲这种话，我一开始会觉得哦，有点吓到这样子。我觉得连台湾连男生都不太可能这样讲。
会吗？现在我觉得还好。
那是你吧？你是中年之后，你的羞耻心一直在
羞耻心，
应该还好吧？
不见了。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也是蛮轻松的。
对啊，对啊，不同的感觉，对啊，他们就比较直白。然后我一开始去也有觉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在台湾可能比方说哦，我们要午休，可能要。要吃饭了，但这个可能还有人想要看诊，他可能刚好压线最后一秒钟要进来这样子。
你说11:50这样子，
对，59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拒绝，
他们都直接拒绝，
对，他们直接拒绝，然后说我们 就要吃饭啊，这样對對對你那个两个小时后一个小时后再来，
就是这是很他觉得很正当的事情，
很正当，对啊对啊对啊，對，然后
这样也蛮好的，
对对，然后像我就遇到一次，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吃饭就要把门关起来，然后刚好那个人就是要过来要冲进来这样
踢出去，
他就真的是把那个铁门啪啪啪，哎，你那一点后再来就把它关掉，
就是要把他头按出去。
对，那个人说：“哎、欸，我只是要问，就
头按出去，
对，就出去了。”对，对，
但是那个人有问题。
对，就是那个人可能也想，只是想要问一下问题都不行，就是一定要等。
但他也就是接受，就是
对啊，对啊。
我觉得很直接，就是他就是想要进来问问看，但是就是不让他进来，然后他被按住去之后，他也很接受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大家习惯了这样。那
这样很好，
这个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好像顾客，
我们就会马上被评一星啊，
对，会评一星啊，对啊对啊。但是相对这个抱怨的人，就是这个作为顾客抱怨，他自己在打工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希望说我的休息时间不要被占用。对啊，那我觉得香港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对对对。我去消费的时候我不要求这样，但 我打工的时候你也不要要求我要这个，对啊对啊对啊，那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
那这样感觉在香港生活还是比较轻松，是一个蛮适合居住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是很尽情的释放压力
这样很好，
甚至可以就是骂事主，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不是，是对骂，
只跟事主对骂
对，然后就可能比方说
他们是不是原本讲话声音都很大，
我觉得跟广东话本身的音调有关，他们都很低音，那国语都是比较偏高音，然后他们的高音都是脏话，就偏高音的部分都是脏话这样子
我每次听那个，就我们之前医院有一个就是香港的医师，然后他在跟事主讲话的时候，每次都听到
是不是吵起来，
某某医师是不是该跟别人吵架，说没有没有，
对啊对啊对啊，
他说在跟别人吵架，怎么这么大声？
对啊，
就习惯。但我觉得
就比较，他们就是可能，我在那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比方说他要该到时间复诊，他没有来复诊，然后后来
打电话骂他，
对他真的打电话骂他，就是过了 几次之后，他就 no show 几次，
不准在里面，不让你约诊，
对，就骂他，就说那我那个什么医生不用不看你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你就不用来了，这样子是吧？药也不配给你了，这样
那这时候他就会乖乖的来，
他就会乖乖来，他们某种程度有点欠
骂，
怕
就欠骂，
对，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是一个，你为什么会骂他？就是你关心嘛，
对对对啊，
所以他会知道你是关心的，所以他就来了。
对，但是
反而给你骂了。
对，但这种事情感觉好像不太会发生在日本或台湾这样。
日本感觉是一定不可能的，對對對，我觉得台湾还有机会
直接释放出他们的抱怨这样。
我觉得这样不用猜来猜去，其实是蛮舒服的生活。
对对对，所以后来习惯就觉得还不错的。
OK，
那今天很感 感谢叶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他的算是求学以及他的职涯道路，以及跟我们分享关于行动超音波的一些职业内容。然后谢谢叶医师，
谢谢叶医师，真的非常精彩，谢谢。我觉得今天听到的东西真的非常适用，
没有没有没有，感谢，
好实用，
我就感觉真的是领了一个奖这样子，终于拿到这个
超棒
的这个节目的邀请。
叶董，叶董，真的谢谢你的关照。
没有没有没有，感谢感谢。
那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 Google FB 搜寻 Wonder 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点选 Apple Podcast 上链接，请我们喝杯饮料。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谢谢叶医师，
谢谢叶医师，
谢谢，
拜拜，
拜拜。